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分享真善忍的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513征稿活动从即日开始。2026年真善忍传于世间34周年，转法轮出版31周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也持续了27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诚邀您用笔触、色彩和音符共同见证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征文主题：我们的故事。当初我们为什么两两相继而来？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大法修炼中？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给自己所在的家庭、职场、社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经历27年腥风血雨，我们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为何更加理性深沉？法轮功如今都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哪些行业和地区？有海外人权组织的人士对大法弟子说，是你们在定义中国、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何以见得？讲出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善忍的美好。应征形式，不限题材，欢迎多样化的呈现。文学类，个人修炼故事、心得、诗歌、访谈、地区性小故事集。艺术类，摄影、绘画、书法、篆刻，请附专业描述。多媒体，原创音乐作品。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人类的共同节日，欢迎全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同庆同颂，分享人生的喜悦和希望。投稿方式：一、官方平台，访问明慧投稿平台，选择第九项征文法会投稿。二、个人信息，请注明真实姓名、居住国家、城市及联系邮箱。注：中国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使用化名。截稿日期2026年4月15日。注：摄影类作品的收稿将持续到今年的513庆祝活动结束。共同见证，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6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大法弟子运用神通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日。个人悟道，同修们修炼到今天都是很有本事的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被常人的眼见为实迷住了。下面以我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所悟，与大家切磋关于大法弟子运用神通的问题。前些年，应该是在起诉江某之后，我被警察绑架了。派出所的警察先到学校去找我，后来他们说学校这么多人，为了顾及我的面子，他们不直接抓我，让校长跟我说，他们到学校外面去等着。他们说 如果我写保证就没事了，不写保证就让我自己出去跟他们走。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邪恶对大法弟子从未手软过，其实是另外空间的邪恶伎俩，目的是让我承认迫害，他才好下手。我当时有依赖校长的心，大法弟子怎么能依赖常人呢？当时校长好像是问我起诉江魔了没有，说你不转化就跟他们走吧。我当时只是说我起诉是合法的，之前也没有系统的跟校长讲过真相，又有依赖他的心，然后我就想那就去派出所跟警察讲讲真相吧。其实也有些无奈，这就中了邪恶的圈套。其实我要不出去，邪恶没有空子可钻，他们是拿我没办法的，因为大法弟子有神通，另外空间的邪恶怕被灭。再说实在不行，还有护法神和师父的法身在时时刻刻保护我们。我给家里打了电话，目的是整体配合清除邪恶。我跟警察去了派出所，刚到派出所，邪恶便露出本来面目，几个警察将我按倒在地，戴上手铐，后来把我铐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我。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后来他们要把我送去公安局，要给我上背靠，我在犹豫要不要配合他们，我感觉没怎么用力，他们几个人都不能把我的手并到一起，后来他们把手铐拉长才给我铐上。他们把我带到了市公安局，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着真相，其中一个警察一直掰着我的手，可是我一点也不恨他，一直给他讲真相。到了公安局，警察给我打开手铐，我发现我的手被勒出了深深的血红色的沟，后来结了痂，很长时间才退去，但是我却没觉得怎么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警察逼迫我按手印，我不配合，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两个五大三粗的警察按我的手，我感觉我没使劲，他们就是按不下去，这都是大法弟子神通的展现。后来他们只好作罢，他们又把我带到审讯的椅子上，非法审讯我，我不配合，一言不发，就是发正念，他们对我无可奈何。终于国宝大队长出来了，他似乎故意隐藏起身份，不轻易露面。我听说过这个人被说成很邪恶，他一来，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某大队长。这是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出来的能力，他当时说了什么我记不住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让我配合，但是他的神态表情我一直没忘，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我从遭绑架开始对警察一点恨意都没有，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当然对面前这位也是一样。我说看年龄我应该叫你一声叔，他说那是自然。我说叔不要跟着江某某迫害好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卸磨杀驴，文革之后几百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为你的家人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话语虽然很简洁，但看得出他被触动了。后来邪恶操控校长来告诉我说，他带着教育局的意见来的，说不转化就开除公职，他还让和我好的同事来劝我，邪恶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我想到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师父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邪恶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因为这时我的父母妻子和同修们已经来到公安局外为我发正念，家人要见我，恶人就想利用亲情打倒我。于是国宝队长示意警察让我妻子进来，我见到妻子拉着他的手说让你受惊了， 我并没有动情，是慈悲，一是安慰妻子，一是证实大法，让警察和在场的同事看看我们夫妻感情很好，目的是证实大法。有个警察不让我和妻子离这么近说话，我看着他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夫妻俩说话犯法吗？关别人什么事？他退下了。妻子明白大法真相，也偶尔跟我们一起学法，他不配合邪恶转化我，于是警察让他出去。我怕在这里对妻子不利，于是说，你出去吧，告诉爸妈我没事，今天非法提审我的是某大队长，我没有犯法，谁要非法关押我，我就告谁，江某某我都敢告，我谁都敢告。因为当时刚刚看到同修关于棒喝的一篇文章，我想我要棒喝警察，当时真的奏效，因为我看见某大队长的脸刷得变红了。邪恶看用什么方法对我都不起作用，于是让我的同事和妻子都出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有两个警察看守我。我想我就像同修说的那样，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更容易铲除邪恶。我发出强大正念，解体这里的一切邪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的加持下，我感到我的身体巨大，站在公安局的上空。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都在发着正念。我给两个看守我的警察讲真相，他们不敢说话，因为整个屋子都是监控，他们静静地听着。过了一段时间，某大队长进来了，他说，你回去吧，你好好想想，过一段时间我再找你。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不允许你再骚扰我。直到现在他也没再找过我。我和家人同事一起走出了公安局，校长面带敬佩之意，叫着我的名字说，你明天正常上班。事后我向内找，反思自己，首先我深感歉意，自己没修好，让师父操心了，也感谢同修们的积极营救，同时也深感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师父已经给我们推到位了，只要我们正念强，是具足保护自己以及救度众生的能力的，当然修得越好能力越大。我遗憾的是没有能为众生做了三退，完全救度他们，真心希望他们日后能得救，但是同修们的正念和我的善也起了作用，特别是某大队长，听说他变了，听说他后来到同修家骚扰，往同修家炕上一躺，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那次他没饿起来，是生命善的一面，是他的真我起了作用，真心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真心希望天下所有善良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智慧的讲真相，大法显奇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8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些年风风雨雨，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我每遇到困难、无助时、迷茫时，是大法解开了我的心锁；遇到危险时，是师父的保护
转危为安。第一部分，讲真相中智慧的解体邪恶干扰。10年前，一个周日，我们去农村讲真相，我们一趟房一趟房，挨家挨户的讲，不落下一户。家里上锁的，我们把真相资料工整地放到窗台或门旁。做完后，我们迅速离开，和同修们会合，奔下一个村庄。当我们走到村头时，一些学生在玩耍，我们上前给他们讲真相。这些学生中有2位同意退了，其他几个学生就是不表态。因为时间紧，还有2组同修等我们，我们就走出村子，上了公路。听到身后这些学生闹吵吵地追我们来了，喊着抓国民党特务。我们加快了脚步，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求师父保护。他们骑着自行车追赶我们，就是追不上。我们的车停在前方公路边上，那2组同修都回来了。他们坐在公路下的农田地头发正念，就等我们呢。为同修的安全，不能暴露我们的车。我俩从我们车旁匆匆走过。司机同修很有智慧，启动车迎向这些学生开去，头伸出车窗，向学生们亲切地喊道：孩子们，干啥去？学生回答：抓国民党特务。司机同修说：哪来的特务？智慧地拦住了这些学生。在师父的保护下，同修的配合下，我们平安归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经常遇上被中共邪党毒害的世人，一听说退党就炸，冲我们怒吼着，有的要举报，有的把我们从屋里撵出来。我们讲真相小组都是2人1组，不识字的搭配识字的，年轻的搭配一位年长的。一次，年轻同修给一位小伙子讲真相，这小伙一听让三退，满脸怒气，大吼大叫的。老同修走到小伙面前，用手轻轻拍拍小伙子肩膀，说道：你喊啥？为你好。老人慈祥又不失威严的一番话语，小伙子立刻消停下来了，被老同修讲得满面笑容，高兴地答应了三退。老同修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他的笑容让人感到亲切，这就是修出来的善的力量。同修之间也互相切磋交流经验。我们在后来讲真相中，遇到恐吓谩骂，我们不再像以前选择离开，而是坚定正念，一定要救这个人。我们在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过。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几组同修讲完真相后，汇合在一起时，一辆警车停在面前，所长和警察从车上下来，所长说：上车吧。我们不肯上车，所长又说：有人举报，我们不得不来。以前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警察都是凶狠狠的，不容分说，强拉硬拽地绑架到派出所。这位所长又和善地说道：别为难我，配合一下，出了村子就放你们走。我们上车后就讲真相。当车走出他所管辖的地界，所长叫车停下来，让我们下车回家。我们为明真相的所长感到高兴，同时我们也感谢他的善举，希望他和他的家人幸福平安。最初我们讲真相，看到警察躲着走， 现在看到警察就迎上去主动搭话，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尊重对方，语言谈吐中透着善，让对方感受到真是为他好，有修炼人的素质，慢慢再讲上正题，三退保平安，效果很好。第二部分，在公安局里救人。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儿子买回来不少年货，其中有几只鸡需要处理。早上8点多钟，我正在厨房剁鸡肉，突然闯进4、5个警察。还没等我开口，他们就说，你被人举报了。我擦了擦手说，什么事举报我？你发法轮功资料了。你说我发法轮功资料有证据吗？谁举报的？他们说，这不能告诉你，你得马上跟我们上公安局去一趟。我说不能去，空口无凭。当时他们把放在冰柜上的易师恩和一本周刊还有师父的法相抄走了，不由分说的连拖带拽把我架上警车，带到公安局国保科。国保科长问我，资料是哪来的？我说不知道。你们说我发资料，哪天发的，在哪儿发的？他们说你自己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继续问我这个那个的，我一句也不回答他。就这时，突然侄媳妇来了，说，你快写，说不练法轮功了，咱们就马上回家。我平静地说，你回家吧，老沈的事你管不了，我什么也不能写，你快回家。侄媳妇很不高兴地甩手，气呼呼地走了。中午他们都下班了，派来一个女警来看管我。当时一股善的力量从我心底涌出。我笑呵呵地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30多了。我说，瞅你怎么这么善良呢？他说，你也挺善良。我说，对呀，我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他说，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这不是国家不让练，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打压法轮功。这功法可好了，祛病健身有奇效。今天咱们碰到一起是多大的缘分呢？现在大家都在做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你只要发自内心同意退出加入过的组织，就能保平安。他高兴地答应退出党团队组织，并且说，谢谢大姨。我说，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快救人。我们聊完了，他就出去了，又进来一个女警。我心里想，这也是来得救的。我马上问他多大了，他说50多了，再有2年就退休了。我抓紧时间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摇头不语。我微笑着说，你入党了吧？他说入了。我说那你快退了吧，你入党时宣的誓，额头上打有印记，只有你发自内心不要他，才能抹去它，叫抹去印记，躲过劫难。如果遇到灾难，神佛就保护你了，还会平安健康，多好啊！他高兴地点头同意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心中说，谢谢师父。这时上班时间到了，女警走了，副科长进来了。我抬头一看，正是我家邻居，就非常真诚地和他说，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这是真正的佛法，是宇宙大法，参与迫害要遭报的，咱们是老邻居，我发自内心为你好， 现在大家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你把你那个党退了吧。你发自内心的退出，将来你什么灾难都不贪，那有多好啊。他非常爽快地说，行。我望了望窗外，想我该回家了，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师父救我回家。不一会儿门开了，老伴儿来了，我们平安走出了公安局大门。第三部分，救人中与同修共同精进。近年来，和我配合的同修是一位退休教师，我俩在一起配合讲真相，如鱼得水。遇到知识分子、当官的、有些才气的人，他们会问出很多问题，同修都能一一的回答。同修知识丰富，引古论今的一番谈吐，让这些自命清高的、当官的、有些才气的人都敬佩和赞美。问同修，你咋懂这么多？我俩讲真相配合得很默契，劝退不少这样的人，让世人认清中共邪恶本性，早日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我们讲真相中要让世人多了解一下中共的历史，历次运动中那些整人的手段，那些受害者的冤屈无处伸冤，家人子女都跟着受牵连。我们和年长些的人谈到中共邪恶本性，他们都清楚，也认同我们讲的都是事实。我们劝退了不少老干部，有的老人被邪党整怕了，不敢报真名，我们为他起个好听的名字，他们都高兴地接受。我们嘱咐他们回家告诉亲人。讲真相中，我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丰富着经验。同修说我讲得挺好。记得有一次，给一位50多岁的妇女讲真相，问她你姓什么？她说姓王。叫啥名呀？她迟疑不答。我说给起个名字叫王淑华吧。她顿时高兴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非常高兴地做了三退。我文化不高，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头脑变聪明了。我学会了电脑技术，能熟练地操作，掌握了各种不同型号打印机的性能和操作使用，为同修们提供各种真相资料，和同修配合一起做书、做台历、挂历、卡片、真相书签、翻墙小盘、刻盘、喷盘面。我们做出的资料精美漂亮，人们喜欢要，有的人多要，送给他的亲属。这一切成果都是整体配合下完成的，我有幸参与到这个整体里，是师父赋予我智慧和能力。第四部分，大法救了我孙子。再说一件我家里的事，这是20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得知小儿媳妇怀孕了，全家人都很高兴。一天，儿媳妇说身体不舒服，很难受，就去了医院。医生看过后说，这不是出水痘子吗？孕妇要起水痘，这胎儿不能要。这样的胎儿100%是残疾孩子，必须得打胎。听医生这么一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儿媳妇总是哭，家人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我每天出去咨询医生，中医、西医、妇科、儿科等等问个遍，都说这孩子不能要，100%不能要。原因是这是从孕妇骨髓里排出的毒，这可怎么办呢？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就求我师父。 我说，师父啊，弟子遇到磨难了，如果打胎不仅伤害儿媳妇的身体，同时还涉及到杀生问题，师父帮帮我。我们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是我前世的业债我就还。然后我就跟儿子媳妇说，把这孩子留下来，如果真是残疾孩子，一切由我负担，我抚养他，你们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我这么一说，儿媳妇也不上火了，心也放下了。转过年来，在端午节的第二天，一个健康可爱的孙子在家人的期盼中诞生了。现在我孙子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阳光帅气，1米8大个，英俊挺拔。孙子非常支持我修大法，全家人非常感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